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当基督徒在强权逼迫的国家中，要随时准备好为所信的道付出代价。一位基督徒因着不肯否认主而被关入监狱中，受尽煎熬折磨后，他仍然坚持，即便在监狱中，仍然在主日要敬拜神。在主日，他小声着哼着诗歌，没有想到隔壁牢房也传出跟着哼诗歌。他们在黑暗的牢房中一起敬拜神，体会神的同在，信心更加坚固，得胜挑战，为主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看重对神的敬拜呢？有什么样的人事物会剥夺我对上帝的敬拜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之下第八章所罗门的强盛。第一节提到了建造圣殿宫殿，二到六节提到了军事建设，七到十一节提到了人力管理，而十二到十六节安排献祭节期，十七十八提到了海外贸易。一到七章记录了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而这一章提到了他的强盛。一方面可以说这个强盛彰显神给他的荣耀丰富，而这些强盛也都跟圣殿的建造有关系。而到六节军事的建筑跟西兰王和他的交易有关，七到十一节人力管理跟圣殿的侍奉有关，十二到十六也提到圣殿中的献祭守节、利未人的班次等等。第一节是建造圣殿跟宫殿，八章第一节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二十年才完毕了。按照列王记的记录，所罗门花了七年完成圣殿的建造，另外花了十三年来建造自己王宫，总共二十年。从正面来看，所罗门完成了大卫长期的梦想，能够完成圣殿的建造，帮助弟兄姊妹信仰的建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但从负面来看，他花了七年建造圣殿，他花了约多一倍的时间，十三年在建造自己的王宫，甚至为外邦妻子建造王宫，大兴土木，累积民怨，为国家分裂埋下了种子。我们要非常谨慎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神的仆人，应当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或吃或喝，都为荣耀神而行，都为了建造神的家。若有掺杂的动机，一面建造神的家，一面满足自己的私欲渴望，就会落入所罗门的下场。在传道书第二章，他深切的体会，他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累积金银，享受一切，后来查看所做的一切劳碌所成就的都是虚空捕风，百般无奈，呼救主，让我们专一爱主，专心为主。来到六节是军事的建设。第二节，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，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。所罗门曾经跟推罗王西兰签订合约，西兰提供顶级的木材跟建筑人才，而所罗门将二十座城送给西兰王。后来西兰王很不喜欢所罗门所送的城市，可能西兰王把城市送还给所罗门，或是所罗门偿清了债务，所以这些城市仍然归所罗门所有。所罗门修造城市，让以色列人住在其中，这些原本就属以色列的城市回到选民的手中，是一件美事。第三节，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，攻取了那地方。这里记载了一个战役，是很特别所罗门的战役。哈马索巴位于耶路撒冷北边300公里，在推罗城东北边120公里。大卫曾经征服过这个地方，此时所罗门再次占领，建立强盛的军事，大约是所罗门边界的北方的边界。第四节，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，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。所罗门积极建造城市，有百姓居住的城市，也有战略性的城市。基货城就是储藏货物的城市，可做民生所需，也在战争时后勤补给的路线，巩固国防。这提到旷野里的达莫，在大马色东北方约217公里，位于阿拉伯沙漠中的绿洲。 以及提到哈马也是北边重要的城市。第五节，又建造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作为保障，都有城有门有栓。上下伯和伦位于基片西北方三公里之处，是把守伯和伦山隘的重要城市。这个山隘通往了雅雅伦谷，就是山地跟平原的重要通道。在这个交通要道上，所罗门建立坚固的城市作为住房城。这个城市有墙有门有栓，能够有效的防御敌人，维护安全。君王掌握整体地理形势，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建立防城，避免敌人攻击。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要很清楚，什么是撒旦要攻击我们的关键战场。可能是我们的信心，可能是圣经的真理，可能是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娱乐生活。我们要在其中警醒守望，并且教导弟兄姊妹抵挡魔鬼的攻击，靠主站立的稳，不容许恶者攻击搅扰。第六节，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，并屯车辆马兵的城，与耶路撒冷、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。所罗门继续建造基货城，作为民生和军事所需。巴拉可能位于伯和伦西部，靠近腓力士地的城市，并且建筑拥有车辆马兵的城市，派驻军力维护国家安全。在耶路撒冷，在整个黎巴嫩地区，所罗门自己治理的整个国家中，按着所愿意的喜爱的来建造。从正面来看，所罗门建造城市让百姓安居，给予军事保护、后勤补给，仔细整体的盘算，是国富民安的表现。而从负面来看，经文提到了所罗门愿意建造的，却没有提到是神所命定的。这些大工程带来的繁重劳务成为民怨之所在。进一步来看，所罗门积极建造了国家的城市、军事的防御，而所罗门有没有积极建造百姓对神的认识、属灵的防御呢？所罗门的确有建造敬拜，但他自己到了晚年，他不遵行神的话，就无法带领百姓继续遵行神的话。一旦失去了属灵的防御，一切的建设离了神都是草木合接，不堪一击。七到十一节是人力的管理，七到八节外邦人做奴隶。第七节，据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，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，直到今日。所罗门在建造圣殿中治理国家时，面对在以色列国中不属于以色列的人、外邦人，所罗门让他们做苦工奴隶，投入建造圣殿王宫的行列。从今日人权的角度来看，似乎这是一种压迫，而从圣经的角度，远在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提到迦南当受咒诅，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因为在挪亚醉酒事件，迦南羞辱父亲，因此受咒诅。在这里果然迦南人做以色列人的奴仆。从新约的角度，这里的奴隶表达了在神的约以外，人只能做奴隶，所有人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，没有自由，没有盼望。而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就是耶稣使我们得自由，得生命，脱离罪恶的辖制，成为神的爱子。九到十节是以色列人做战士军长。第九节，唯有以色列人，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隶做工，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，车兵长、马兵长。所罗门王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。相对于外邦人做奴隶，以色列人投入圣殿的建造，君王不让他们做奴隶，而是让他们做管理阶层，有250位工地主任负责监工。君王让以色列人做战士军长、车兵长、马兵长，投入国防保家为民。在这里，所罗门王遵行了利未记25章、生命记15章的规定，不把弟兄当奴仆来使用。虽然整个建造的圣宫需要大量人力，但君王没有让弟兄做奴隶，这个部分顺服神的心意。但慢慢到了后期，国家建设繁多，百姓负担过重，导致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， 就是因为这些繁重的工作，即便没有把弟兄当作奴仆，但弟兄的辛劳压力已经与奴隶不相上下，引发民怨，导致国家分裂。今天的教会看似没有奴隶，但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是否长期指使别人做事，或是用道德控告、情绪勒索，或是滥用属灵的权柄，让人不是享受福音的自由，而是被律法规条所捆绑，被必须做的事情所捆绑，这是一个大危机。教会要尊基督为主，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做义的奴仆。但若有任何的人、任何的组织取代耶稣的位置，成为人效忠的对象、跟随的目标，就变成教皇异端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。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宝贵的话语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历代之下第八章所罗门的强盛。第一节提到了建造圣殿宫殿，二到六节是军事的建设，七到十一节是人力的管理，而十一节特别提到了把妻妾是埃及法老女儿移出大卫城。第十一节，所罗门将法老女儿带出大卫城，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，因所罗门说，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地，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所罗门王为了维护圣殿王宫的圣洁，因为约柜所到之地都是圣地，要分别为圣，所以所罗门的妻子是法老女儿外邦人，在律法上是不洁净的，便把她带出大卫城，把妻子安置在为他所建造的皇宫中，以维护圣殿王宫的洁净。正面来看，所罗门看重圣殿以及圣洁，外邦人不可玷污，因此做一个分别的动作，这样子审慎的态度是好的。今天我们当追求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追求成为圣洁，不止在教会中，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而是在我们的家庭中、学校、职场中，要回应圣洁的主给我们的呼召。而从负面来看，所罗门王为什么要娶法老女儿为妻呢？应该是为了政治联姻，促进邦交，看起来达到了政治的目的，但却在婚姻上违背了神的话，甚至过了500年，在尼希米的时代，百姓跟外邦人通婚， 尼希米责备他们，也引述了所罗门王的例子，引以为鉴。所罗门王为这些外邦女子建造王宫，渐渐地引进了外邦女子的信仰，为这些外邦女子建造属于他们的宗教敬拜。所罗门王没有积极地引导外邦女子信靠耶和华神，而是容让他们把外邦偶像带进以色列王朝中，甚至到了所罗门王晚年，他跟着拜偶像，离弃神，何等可怕！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情感的威力，爱情非常深刻，影响人。很多时候不是理性，而是感性，很容易被撒旦欺骗，被外邦女子引诱，离弃真道，偏向邪淫。所罗门表面遵行圣经的命令，但是这个外邦婚姻错误的起点，就种下了拜偶像的种子。恳求主，让我们今日在情感的道路上格外谨慎，走圣洁之路。12到16节是安排献祭节期，祭司利未人。12节，所罗门王在耶和华的坛上，就是在廊子前他所筑的坛上，与耶和华献燔祭，又遵着摩西的吩咐，在安息日、月朔，并一年三节，就是除酵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，献每日所当献的祭。所罗门王不但把圣殿的硬体建立起来，更是积极的建立圣殿敬拜的方式，把软体建立起来，可以长长久久帮助以色列人走上敬拜主、认识神的道路。所罗门王在坛上向神献祭，并且遵照摩西吩咐的律法，每周六的安息日，每个月的第一天，一年的三个节期，就是以色列律法中的一月除酵节，四月七夕节，就是收获节、五旬节，七月的祝棚节，献上当献的祭物。君王献祭有非常重要的榜样效果，当领袖自己献祭，百姓会一起看重献祭敬拜，并且在每一次的献祭中重新思想神的恩典，在一年三个节期当中重新思想，除酵节是思想出埃及的拯救，七夕节是献上出熟之物的感恩，祝棚节是在旷野走祝棚的日子。这些的规定不是死板板的规条，而是帮助我们具体的学习敬拜神、跟随神、思想神的恩典。14节，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，派定祭司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工己事，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，赞美耶和华，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，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，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，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的，无论是管府库的或办别的事，他们都不违背。所罗门是按着大卫所留下的敬拜规划，安排祭司执行侍奉，包含固定的献祭、圣所中的陈设饼、烧香、灯台，另外有利未人执行侍奉，尤其在敬拜赞美、称颂神上教导弟兄姊妹，帮助百姓一起敬拜，另外有派守门的看守圣殿的门，维护圣殿的圣洁。特别强调是按着神人大卫所吩咐的，所罗门忠心的执行父亲的交代，把父亲所立好的根基，包括预备的硬体、预备的软体，都能够就位，好让圣殿发挥应有的敬拜任务。经文也强调，所有的祭司、利未人、掌管府库的守门的，都顺服所罗门王的命令，忠心执行任务。看到在敬拜中，领袖就位，侍奉者就位，百姓就位，建立美好的敬拜。16节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具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。所罗门建造神的殿，从预备材料、预备人才、慎重开始，奠定根基，直到建造完成，工程进行顺利，把约柜领入至圣所，君王祷告，神从天上降火悦纳献祭，神的荣耀烟云降临，并且君王带领百姓做奉献圣殿的敬拜，以及建立常规的敬拜，整个圣殿的工作完成，让百姓可以持续认识神、敬拜神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点状的事件，而是一个持续带状的认识神、跟随神。神 透过圣殿节期帮助以色列人建立敬拜的习惯。今天神正帮助所有的圣徒，不是有空再来找耶稣，也不是每个礼拜天行礼如仪，而是帮助每位圣徒长长久久稳定的敬拜，在敬拜中持续被神更新与祝福。17-18节，是海外贸易得到经营。17节，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，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尔斐，得了450他连的金子，运到所罗门王那里。所罗门王推动海外贸易，到南边的以东地靠近埃及的港口以寻加别以路，位于加喀巴湾北岸，红海阿拉伯航运的重要商港，经营海上贸易，并且与推罗王西兰和他的臣仆一起进行远洋贸易。推罗王位于地中海的东岸，而要把船只运送到南边的红海，可能走陆运或者走海运，并且加上专业的航海人才，跟所罗门的仆人一起到了尔斐，交易获得了15000公斤的金子，非常大量，运到所罗门王地方。难怪圣经说，在所罗门的年间，在耶路撒冷，金子非常的多，银子算不得什么，透过贸易有极大财富的累积。尔斐确实的位置不清楚，可能是非洲东南角的索马利亚，或是红海边，或是更远到印度，无论如何是产金之地。这段描述表达了所罗门国家强盛，财富累积，经济富裕，国力雄厚，是神祝福的记号。但从负面来看，在生命记17章，神曾经清楚吩咐以色列君王不可多积金银，不要依靠金钱，不可倚靠马匹，不要多利非贫。但很可惜，所罗门准确的违背神的话，他多积金银，多利非贫，多买马匹，甚至马就是去向埃及买马，完全违背神的话。他在人眼中的确军事强大，财富惊人，国力强盛，建造圣殿，看重上帝的样子。但唯有神知道所罗门内心的真相，他偏离神拜偶像，这么强盛的国家在他下一代就分裂，何等可怕。呼求主帮助我们，看见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要单单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唯有神自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，是我们唯一的安全。是的，这一章表面是所罗门的强盛，但是背后也有暗暗指责所罗门的意味。2-6节，巩固国防，却没有花时间巩固弟兄姊妹对神的敬畏。第6节，是他愿意建造的，很可能没有寻求神。7-8节，表面没有让以色列做奴隶，而让外邦人做奴隶是否合于神的心意呢？而国家富裕过重，种下了分裂的种子。11节，看似尽情的让外邦妻子离开耶路撒冷，而为什么要娶这么多的妻子，埋下情欲罪恶的种子呢？17-18节，强盛的海外贸易，但有没有高举上帝的名呢？这章的要节16节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，工料具备，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。圣殿建造除了硬体，并且很重要是软体，按着父亲大卫的安排，把祭司立位人放在敬拜的位置，让所有人学习献祭、守节、敬畏神、认识神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积极的加入敬拜，关心教会，我对神的敬拜是否单纯，还是有所掺杂自己的私欲？我当如何单单顺服敬拜神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荣耀的耶稣，赞美主，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关心教会，同心建造教会，长长久久的服侍神。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有纯一敬畏的心，求主除去自私自利、偏行己路的软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论顺境逆境，总叫神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8章：建立敬拜，不断服侍见证主，除去私心，单单为主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